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开示的是来自政治部安古达拉尼盖亚啊，政治部的第八集五十四经，第五十四经，这是关系到居士，关系到你们的 labor 圣居士的福利，怎么在今生得到安乐，怎么在来生也得到安乐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，所以呢。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在佛陀的时代呢，他们居士啊也很想知道，所以呢，有一天呢，一位居士呢，他就亲近佛陀啊，然后问了佛陀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：“尊者，我们作为一个居士啊，我们有家庭啊，有太太，有父母亲，然后被一群孩子包围着，然后我们也享受这个世间的各种娱乐。”啊，各种享受，然后我们有车、有洋房等等，我们享受感官的享受。那请问尊者呢？啊，可不可以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做，才能在今生受益，来世安乐？也就是说，今生受益，来世也同样的受益啊，得到益处，然后得到安乐。啊，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。对吗？因为我们作为居士呢，我们当然也要活得今生活得很舒服、很自在、很安乐，来世我们也要活得很舒服、很自在啊，很安乐。好，那佛陀就说，这是可以做到的啊，居士们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，只要你能够实践四种法，你就可以今生受益，来世也受益了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什么法？第一个，他说成就你的精进，也就是说你要努力工作，成就你自己的精进力，努力工作，不管你做什么事业，推销的也好，这个生意上的也好，教育也好，杂工也好，还是厨师也好，还是老师，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，你都要对你自己的工作呢非常的熟练。不要你做这一行啊，这行是怎么样做的你都不知道啊，所以你要非常的熟练你所的行，你所做的行业，然后能够得心应手，做得很通畅，很顺利啊，不会说哎，这个我又不会，那个我也不会啊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对你的工作呢，你要有尊敬心，而且能够很熟练，并且呢不怠惰啊。当然，怠惰是失败的最大的条件啊，最大的原因之一哈。所以他不怠惰，而且他能够研究、探索，然后寻找最适当最合法的方法来赚钱啊，不是走不正当路，要适当还要如法的这个方法来赚钱，而且他能够行动，自己也能够行动，然后他能够很有效的安排，很妥当的安排一切，安排的好好的啊，这就叫做精进成就，你成就了你的精进，那这样的人肯定成功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你具足了，你今生安乐啊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当我们赚到了钱啊，我们通过我们的精进赚到了钱了过后呢，我们还要怎么样呢？守护它 ，protect 我们的财产，不要让它散到完啊。那守护成就呢，要想办法守住你的财产呢，不要让五种东西破坏掉你的财产。第一，不要让水灾把你的财产给冲走啊。第二呢，不要让火灾把你的财产给烧光。第三呢，不要被政府充公啊。第四呢，不要被强盗偷去吧，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够聪明的把所有财产藏在家里，结果强盗一进来把财产全部偷光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不够聪明，不知道怎么
守护我们的财产，不能够怪强盗哈。第五呢，不要有一个败家子。有时我们太疼爱我们的孩子啊，哦，不要给他做工，什么都给他，什么都宠坏他，然后我们把所有财产交给他，结果呢，他又不会珍惜，一下子把我们一生中所赚的钱啊，全部挥霍到完，这个就是叫败家子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财产不要留给败家子。如果你的孩子是不会处理财产的，你留给他，你就是消耗掉你的财产。所以呢，在守护这个我们所得我赚到的财产，然后我们要有适当的方法来保护它，不要让这些财产被损坏掉啊，这是第二个。 OK， 第三个呢，我们要结交有德行的居士啊。作为一个佛教徒哈，我们要结交有德行的居士呢，不管这位居士呢还是出家众哈，是年轻过你的或者是年长过你的都无所谓，只要他比我更好，只要他的结德德行比我更好，不管他是小孩子啊、年轻人、老年人，我都要跟他结交啊，跟他做朋友。然后呢，那我们也要问什么是有德行的居士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认为的有德行的居士跟佛陀认为的有德行的居士又不一样了啊。那佛陀说什么是有谁是有德行的居士呢？第一，他一定要具足信。什么信呢？对三宝的信心啊，他一定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，他对三宝很有恭敬心、很有信心的，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他一定要持五戒的啊。你如果跟没有持五戒的人来往啊，他叫你喝酒你就去喝酒，他叫你去找女人你就去找女人，他叫你去赌博你也去赌博的话呢，那你的财产不是全部到最后输到光光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你要跟有守五戒的人来往，那些不守五戒的人呢，你要避开他。佛陀在吉祥经有讲过啊，第一个吉祥啊，佛陀开示很多个吉祥啊，第一个吉祥肯定是最重要的，远离损友啊。阿塞万那恰巴拉楞啊，班尼达恰塞万那，第一个就是远离损友啊，离开他们。第二个呢，结交善友，这是我们做人应该要遵守的规则准则啊。所以如果那个朋友呢是没有信，没有对三宝没有信心的，然后呢没有持五戒的啊，不要跟他们结交啊。那有德行的居士呢，不只有信心，还要持五戒，然后同时他也是很慷慨大方的，像你们今天这样哦，老远从家里来带了这么多这个东西来供养，这种慷慨大方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，这是真的是你们的品德啊，你们的 blessing 来的啊。所以这样的朋友很慷慨大方，愿意做供养，愿意拿出最好的，愿意帮助别人的，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他还要具足一个比较难做到的啊，第一个很难做，很容易做到嘛，对三宝有信心很容易做到，对佛教徒很容易做到。第二个呢，持五戒也很容易做到，对吗？第三个呢，慷慨大方，因为我们知道嘛，布施会带来财富嘛，哦，我们也很容易做到。第四个比较难一点，具足智慧，这个是真的是比较难一点的啊。具足智慧，什么样的智慧呢？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啊？善会带来什么善报，恶会带来什么恶报，同时还能够具足智慧了解世间法，一到最后都是会败坏的，都是会灭亡的，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啊。他的智慧能够透视，能够了知一切刑罚最终都会毁灭，最终都会败坏。 当一个人呢，一个居士有这样的智慧过后呢，他不会很执着他的财产的，啊，他也不会很执着世间的很多东西，因为他知道世间到最后都是朝向败坏的，没有永恒的东西。佛陀涅槃的时候啊，你看佛陀要涅槃了，要离开人间了，他什么话都不讲，只讲这句话啊，比丘们努力，世间最后一切都走向败坏，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金玉良言呢 啊。所以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有这样的思维，他有这样的这个了知啊，世间一切最后都是要走向灭亡的，不管我们的亲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东西，我拥有的东西，我拥有的财产，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啊，你拥有太多财产，你孩子就跟你花，你孙子也跟你花，三代过了破产了，富不过三代。所以聪明的人不会留给全部留给孩子的啊，嗯，国家也是这样啊，一个国家没有永远最强盛的，他强盛到极点他就会衰败，这是天底下的道理。好像我们住在这边呢，如果今天天气呢是热到极点，明天就下雨了，哈哈，就是这就是世间法啊，走到极盛就是衰败了的，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。所以佛陀也是要死亡，佛陀也是要涅槃啊，佛陀是一切之智，什么都可以做到，其实不能跟自然对抗啊，不能跟自然法则对抗的啊，所以一切最终都会败坏，就是自然法则啊。所以呢，你要跟这种有信心啊，有德，有这个戒行，然后慷慨布施，喜欢慷慨布施，然后有智慧的人来往，然后跟他来往过后呢，你要时常跟他交谈，希望他的话呢能够提升你的认知啊，跟智者交谈的话呢，你不要智者要听你哦，你要听智者的话，不是说你跟智者交谈他要听我的啊，那你就完了。什么是智者？除非你啊，你认为你比智者懂得很多的话，智者心中在笑你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有时候智者不想跟你计较罢了啊，你所以呢，然后要跟他讨论佛法，然后有时候问他我这样做对吗？啊，我不对，你要指正我啊，而不是认为你永远都是对啊，我不对，你指正我，这样我才能够进步。啊，跟他讨论佛法，他怎么持戒持得这么圆满，他怎么能够做服务做得这么欢喜啊，他怎么能够这么受教，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受教就是老师讲什么你能够领悟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这个叫受教啊，嗯。所以跟智者来访就是模仿他们的行为，效仿他们的行为，你自己才有进步的空间，对吗 ？OK， 这是第三个条件啊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均衡的生活啊。做一个居士呢，有收入嘛，也有开支，所以你要确保你的开支是少过你的收入，或者是你的收入一定要多过你的开支。啊，不要学美国人哈，美国人赚100块花110块，啊，我时常去美国的嘛，啊，他们也是帮我看医生，他们帮我服务的时候会跟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文化哈。如果是中国人呢，东方人呢，啊，赚100块，花30块、70块是储蓄起来的。美国人呢，赚100块，花110块，欠债10块，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，这不符合佛陀要求居士做的啊！你的收入一定要高过你的开支，你的开支不能多过你的收入，所以美国人很多 mortgage， 房子也是欠债，车也是欠债，还有学生的 loan 呢。啊，也是欠债，就是很多债务的了。 他外表是哇驾大车住洋房，但是全部都是债务啊，这样的生活不是佛陀推荐的啊，不是佛陀鼓励的生活。所以要均匀的生活，确保你的收入是高过你的开支啊。但是佛陀又讲呢，你不可以均匀的生活，是你不可以极度挥霍啊，我很有钱了，挥霍很挥霍，随便乱乱花钱啊，这是中国人比较不会做的了哈。但是佛陀还再讲过一句话，我们很少听到的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也不可以极度节俭。中国人节俭是美德嘛，存钱存存存到那个房子都要爆了那个钱存了这么多，太节俭了。然后他买什么东西，买最便宜的啊，然后坐车他有能力坐 BMW 他买干净坐干净他就是太过节俭，这个佛陀本身都不赞同。你既然赚了这么多钱，你确保你的收入一定是多过你的开支，然后你该，因为你这是你辛苦赚来的钱，你该稍微享受一下你就享受，偶尔吃一顿大餐，当然不是天天大餐啦哈，偶尔去吃一顿大餐享受一下生活，佛陀没有反对啊，佛陀没有反对的啊，他说不可以过度挥霍，也不可以过度节俭，就说你是很有钱的人啊，不要过着像低层人的生活，这样你所赚来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享受啊，你的一生辛辛苦苦没有办法享受你的财富，这个也是不对的啊。但是我们出家人他是叫我们要非常的节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靠你们扶持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挥霍，对吗？但是你们是你们自己辛苦赚来的钱，你们是可以稍微享受一下啊。所以佛陀讲不要太过节俭，因为最节俭的人呢也不会热衷于布施的，对吗？他太过节俭，什么都最便宜最便宜的，他的布施也是最便宜的因为他已经节俭惯了嘛啊。他所以佛陀说这也不对啊，这个也不对哈啊。因此呢只要呢一个居士哈，还有为了保护啊我们的财务，我们要了解呢我们的财务呢有四个拜善口，我们的财务会从这四个口啊流出去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缺口啊给封住啊，不要让我们的财务给流出去。哪四个口呢？第一个，沉溺于女人女性啊，说男尤其是男人啊喜欢去找女人啊，这个你很快你的财务就会从这个缺口流出去了啊。第二呢，沉溺于酒，喜欢跟人家喝得酩酊大醉啊，然后整天去花天酒地啊，这样的话呢你的财务呢也会从这个缺口流出去。好，第三个呢，赌博啊，如果一个人好赌的话呢，不管你赚多少钱啊，这个财务呢也会流出去。第四个，结交损友啊，结交那些不良的朋友啊，你的财务啊流失得更快啊。所以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富豪来的啊，因为很有家也很有钱嘛，所以他觉得他儿子呢不用去做工了，也不用去学什么手艺啊，就算我死了那财产我全部留给我儿子他也花不完的，所以他不给他去做工，也不给他学任何手艺。那当他死的时候呢，他儿子什么都不会啊，也不会做工，也不会怎么守护财产，他只会花。所以他又沉溺于女人，然后又喝酒又赌博，那个结交了一大堆损友，那个损友呢整天带他去赌博，整天花天酒地呢，然后把他钱骗到光了。骗到光的时候怎么办？不会赚钱啊，没有手艺啊，结果沦落为乞丐。沦落为乞丐呢，有一天呢佛陀出来托钵的时候呢，看到他，看到他的时候佛陀就笑笑了一下。那阿难尊者就问，就知道了佛陀笑是有原因的啊。 就问佛陀，佛陀你为什么笑呢？佛陀说，你看这位乞丐哈，如果他在他年轻的时候能够学佛的话，他可能成为阿罗汉，阿罗汉哦。他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，他等到他中年的时候才来学佛，他可能成为阿那含，阿那含就是三果啊、哦。那他如果中年还没有学佛，老年才来学的时候呢，就不行了，智力不行了，不能吸收了，他的智力有限了啊。佛陀跟他讲经，他不能够一下子了解了啊。年轻人跟他讲，他马上就了解，在中年的话退化了一点啊，在老年了，佛陀跟他讲什么，他的脑袋已经硬邦邦了的，然后自己的主见很强啊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自己主见很强，听不进去人家讲的话，这样的人怎么修行呢？所以他说他老年了没有来学佛，所以一无所成，不但一无所成啊，因为他结交了损友啊，所以今生呢沦为乞丐。这个就是他的财物呢，通过呢啊沉迷于女色啊，花天酒地啊，赌博跟结交损友，结果花得光光，成为乞丐啊。好，所以佛陀说呢，如果今生呢、啊、你能够实践这四种法，我们来重复一下啊。第一，精进，成就你的精进啊，对你的工作很熟练，然后不懒惰，能够去探索如法的去赚钱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赚到了钱要守护它啊，不让它被这种五种东西带走啊。第三个呢，你一定要结交善友，结交有德行的善友，这样你才会效仿他啊。第四个呢，你要确认你的收入是多过你的开支的。好，所以佛陀说，如果你能够具足这四种呢，你今生就会得到安乐。那来生呢，佛陀讲来生要得到安乐呢，也是要实践四种法。第一个，你要具足信心，自己要具足信心。之前我们讲说要跟跟什么，跟有信心的人做朋友嘛啊。现在呢，为了确保你来生也是幸福，来生也是安乐的话，你自己也要具足信心，对三宝的信心啊。第二呢，你要具足德行啊，就是你要持戒，要持五戒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对三宝有信心，但是他没有吃五戒的啊，这个就是不圆满了啊。那如果我们具足了信心啊，三宝的信心，然后还具足德行，我们的戒持了五戒，然后呢，第三个呢也是很重要啊，要慷慨大方，做人要慷慨大方啊，给人一点点布施，你得到最多。人家常说舍得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，对吗？自己舍不出来就没有得到啊，这叫舍得嘛啊。所以呢要慷慨布施大方，然后人家有所求呢必定是给予的，而且他欢喜布施啊，他喜悦布施，他高兴布施，他高兴给予别人，他高兴跟人家分享他拥有的东西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对三宝很有信心，他持戒也持戒得很好啊，但是一讲到布施呢，他就不行了。也有这样的人呢、啊、世间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啊，因为可能他不习惯把自己的东西跟人家分享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布施的这个啊这个的品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今天呢，你看你们布施的这么大方，带这么多东西来布施呢，真的是你们的高尚的品德啊，随喜你们的布施啊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呢也是要有智慧， 同样的啊，你今生也要有具足智慧。什么智慧呢？如实知见我们的身心啊，一切行法，一切世间法都是生灭无常的智慧啊。如实知见世间的真相啊，我们的身心，别人的身心，一切世间都是生灭无常，最终都会败坏的，这样的一种智慧。这样的智慧呢，智慧呢非常重要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具足，比如说我们具足了信心，对三宝的信心，又具足了这个五戒，然后又具足了这个慷慨布施，哈，这三个呢都带我们往生上道。啊，下一世啊，下一世的安乐呢会带我们出生在天道。啊，万一我们没有出生在天道，我们还是出生为人的话呢，啊，他们具足这三个呢，就会生活中就很顺利，样样顺利，啊，都就是生活很圆满，很顺利，要有什么有就有什么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在轮回中嘛，对吧？轮回中，如果我每一世呢都出生在天神啊，享受荣华富贵啊，我都会觉得累了，最后的我都觉得很累呀，啊，你整天就是，整天你就是什么山珍海味啊，你吃到厌了，突然一天清茶淡饭，哇，你觉得很好吃，清茶淡饭很好吃，同样的道理啊，我如果老是出生在天界，享受这个所有的荣华，或者老是出生在有钱人，被人家伺候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话，我们讲换一种生活了，不要这样的生活，也不好，也不是很理想的啊。所以我们就要培育另外一个智慧了啊，这个智慧呢就不会带你一直去轮回，这个智慧呢会带你解脱轮回啊。所以前面三个品德哈，信心，还有这个五戒，还有慷慨布施，带你往生天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万一你出生为人，他你会也是会事事顺利，但是解脱不了轮回啊，还是一世每一世都在轮回，你会厌倦的，最终你厌倦的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有智慧。什么智慧呢？看透生命无常、苦无我的智慧，到最后解脱这个轮回，啊，这样我们的人生命才是圆满的。你看悉达多太子，他身为太子，啊，他在这个印度有三个季节嘛，冬天、夏天跟雨季嘛，他每一个季节都住在特别的宫殿，为他设计的宫殿。你看他住了到了28岁，他也厌倦了，整天被人家伺候，跟整天看到这个唱歌跳舞啊，整天享受荣华富贵，28岁他都不要了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丢到完，剃了头去森林里苦行了。你看，所以荣华富贵是会让你厌倦的，因为那种是外在的东西，好，能麻痹你，让你得不到内心的安宁、快乐跟安详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智者都会离开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他要寻找一个内心的安详，所以佛陀就出家了。同样的道理啊，这些看透生命真相的人呢，就会最后呢，就会抛掉身外之物，去寻找内心真正的安宁，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呢，在此呢，我祝福大家能够今生时间这四种法带给你今生的安乐，同时也时间啊这个另外四种法信心得这个戒德慷慨跟智慧，确保来生也是安乐幸福快乐。啊，萨都萨都萨都。